好，我哋想请大家预备我哋今日嘅读经嘅经文，请打开我哋嘅手头上嘅内页，程序表内页。我想邀请大家同我一齐咧，同样嚟到去同心诵读整段嘅圣经《哥林多后书》六章一至十节。OK 啦，好，我一齐嚟预备起。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白受他的恩典，因为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帮助了你。看啊，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看啊，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不在任何事上妨碍任何人，免得这使命被人毁谤，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就如在持久的忍耐、患难、困苦、灾难、鞭打、监禁、动乱、劳碌、失眠、饥饿、廉洁、知识、坚忍、恩慈、圣灵的感化、无伪的爱心、真实的言语、神的大能，藉着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荣誉或羞辱，恶名或美名，我们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似乎是死了，却是活着；似乎受惩罚，却没有被处死；似乎忧愁，却常有喜乐；似乎贫穷，却使许多人富足；似乎一无所有，却样样都有。今日我哋嚟到去进入到哥林多后书嘅第十讲。喺前面嘅一路以嚟，我哋睇到保罗去俾哥林多教会好多嘅劝慰，劝慰佢哋唔好标榜人嘅智慧，专心专注于喺耶稣基督身上，让佢哋嘅生命再次嚟到有反省。无论是在他们的行事为人，在他们的价值观，甚至他们在侍奉上面，去鼓励哥林多教会的人要靠着主耶稣来去更新，让自己从一个以自己为活的世界标准转变为为基督而活的一个价值观。同样透过这个这样的一个转变，来到去将他在生活里面有具体的行动，就是要成为一个让人和神和好的使者，透过这个的见证，这个传福音来到去荣耀上帝。来到这段的经文里面，保罗再以这个的基督特事的强调来到劝勉教会要专注于耶稣基督的爱，靠着耶稣基督爱来到去侍奉，因为他自己也都亲身体验过耶稣基督的爱，他是同样地来去靠着耶稣基督来侍奉神。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今天会和大家来去尝试透过这位忠心的仆人的生命演绎，来去追寻他在这段圣经里面所要表达他心里面的心声。我想你们都大家在留意，在圣经经文里面有几个很重要的词，这些词语或者句式都帮助我们来去了解保罗在一个这段当中他想讲的说话心底里面的心意是什么。第一个字就是这个的同工，他与神同工，这个字就讲紧他的服侍为主工作。然后在第一节里面有一个短语，就叫做不可白受他的恩典。白受这个字其实有意思，让我们留下有个反省。然后在这个的第三节里面，他提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使命。这几个词句都成为了我们去理解保罗在这里讲的是一个仆人的态度。作为一个上帝的仆人，是怎样来去侍奉呢？而更加重要的地方和精彩的地方在第二节里面。第二节保罗引用了以赛亚书第49章里面一首称为整个以赛亚书的第二首的仆人之歌的一个的片段，来到去呈现出他怎样来到去侍奉，他带着怎样的心情来到去侍奉。 我们一起祈祷，我们祈求圣灵引导我们的心，更好的人来去进入保罗的心路历程里面，明白主的恩典是多么丰富。我们一起祷告。主，多谢你给我们有这个无比的救恩，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舍身流血，让我们能够看到上帝你的奇妙大能，复活是真的，上帝是真的，所以我们能够有这份的信心在这个真，在这个唯一的上帝里面，我们能够去传言的去倚靠仰望你，又愿意我们能够去领受你的恩典的时候，同样都能够去好好来到去回应这个恩典，以致我们的生命真的能够去蒙你的恩相称，去见证主的恩典，荣耀上帝。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整个的经文可以分做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一至三节的，称之为一个使命的宣言，是保罗的心声，他讲的他就作为一个仆人，一个上帝的仆人，他怎样来看他的职事，他怎样来侍奉。然后是第由第四节到第十节里面，都讲的作为一个的实践的过程当中，作为一个仆人，他怎样来面对着现实里面所面对的种种各样的困难和挑战，同埋带着一个怎样的心境来到去走上在这个侍奉岗位里面尽忠。让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的段落，一至三节里面。第一节里面保罗提到不可以白受基督的恩典。这个白受基督的恩典，我们怎么去理解的时候，首先我们要明白什么叫做恩典，什么是叫做基督的恩典。在保罗心里面，他很明白到这个基督恩典指的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成就的救恩，在当中反映了是上帝对人的爱。特别保罗曾经对耶稣有不同的看法，曾经对耶稣信耶稣的人有迫害，而今天他能够成为一个见证耶稣的人，他心路历程的确是很特别。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个从前不信耶稣，甚至乎迫害耶稣的人，他心底里面他又是一个追求上帝的人，愿意为上帝做事的人。在这个的矛盾当中，他经历过转化，就是跟耶稣基督相遇，他体会到上帝那种的宽恕，上帝的慈爱，主耶稣那种的包容和恩典。在保罗的心底里面，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带给人永恒的生命，是一个很奇妙很宝贝的一个的现实。特别当保罗去思想到他自己去面对这个主耶稣的时候，他更加看到人性里面那种的丑恶，所以他在罗马书里面写下了一句很有感情很有赞颂的说话，他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保罗在当中来到去表达了他对上帝对耶稣的赞颂，因为在他的经历当中，他看到一个真善美的上帝怎样来到去宽恕改变他。或者我们试想一下，我们自己如果我们安静静下来面对着上帝的时候，我相信你都会体会到作为一个渺小的人，怎能够以为创造生命的主来去比较。甚至乎我们再去想一想，耶稣基督舍身为人，为罪人舍命那种的情感，来去反照自己，我们就看到我们的自私，我们那个问题对我们影响的深远是多少。而这些的自省的过程里面，正正是保罗他自己去看到自己的不足，自己的丑恶。所以他在这个的保罗罗马书里面同样都说，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这个是他自己反省里面得出来的那个体会。在保罗的人生里面，是基督的恩典令到他改变，令到改变了之后，甚至乎保罗愿意作为一个基督的使者 来到去传扬福音。所以他在这里跟我们讲与神同工的保罗，我自己来劝你们不可白受他的恩典，就是这样的意思。即是说你要好好来到去想一想，究竟耶稣基督的恩典对你来讲是一个什么一回事。你有没有来到看到耶稣基督曾经改变你，或者不断地改变你，又或者甚至乎你有没有让人看到你的生命改变，透过你的改变来到去认识耶稣基督呢？不可白受的他的恩典，就是这样的意思。保罗鼓励我们从恩典当中去好好来到去深思，改变我们的看法，从我们集中于世俗的可毁灭的可以过去的事物，用一个永恒的眼光来到去看这个世界，是耶稣基督带给我们复活盼望的永恒眼光来看这个世界，会不会让我们有不同的看法呢？面对着生活里面种种的张力压力，我们是被这些东西来到去缠绕着带着我们呢，还是我们能够有属灵的眼光，属天而来的智慧去面对这些张力呢？保罗在这边提醒我们，领受了上帝的恩典，我们要好好深思怎样来到去以生命来到回应。由领受到回应的教导，保罗在第二节里面藉着以赛亚书的第二首仆人之歌来到鼓励我们，信耶稣的人的确要面对着困难和苦难，但我们的忍耐，我们的坚持不是一种绝望无奈，它是带着一份的盼望，带着一份的肯定。以赛亚书第四十九章里面这首的仆人之歌，其实就是记载了在这个的以色列人因为罪的缘故被掳之后的七十年将要回归的一个鼓励的说话。上帝安慰以色列人，告诉他们一期满的是时候了，你们就回去这个的耶路撒冷重建你们的家园，重建你的信仰。能够回到去耶路撒冷是以色列人一大的盼望，由一个被人驱散到整个的巴比伦帝国的一个的二等公民，今天有回他们自己的属土，一个很大很大的鼓励。以赛亚书四十九章就是一个充满了鼓励的诗歌，一个表示了上帝信实的诗歌，而正正上帝的信实就成为保罗侍奉里面的动力。同样我们今天去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能够有这份的全福音的心智，生命的改变是因为我们确信耶稣基督的复活，以及去助力和我们一起的言证，这份的承诺是不会甩脱的。而保罗他自己个人也都真实地来到去见证了，经验了这位复活了的主耶稣。上帝的确是信实守承诺的，这个就是保罗能够愿意毫无保留地去为基督国结作见证的背后的最大原因，因为是上帝是真的。保罗就是这样战战兢兢地来去为上帝作见证，成为一个忠诚的仆人。他很谨慎地来到去服侍的时候，我们更加看到在谨慎当中保罗对耶稣的爱是多么珍惜。保罗在第五章里面，哥林多后书第五章里面来到去表达他自己的一个很肯定的一份的信念，他就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这样断定，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是复活的大能量，这个的保罗改变。同样主耶稣的复活对你来说带来了什么改变呢？是今天你再去思想耶稣基督的复活，圣餐给你的反省和鼓励，会不会又将你带上更深的一层，更深的对耶稣基督的爱的思考和回应呢？ 保罗竭力咁嚟到去为别人嘅福音得着救恩嘅机会着想。佢喺第三节里边有一句好有意思嘅说话，佢话我们不在任何事上妨碍任何人，免得这使命被毁谤。唔想阻住人，唔想俾人毁谤，为嘅乜嘢啊？唔系为自己嘅好处，而系为嘅系为到耶稣基督嘅好处，去竭力而行。保罗嗰份嘅坚持，嗰份唔计较嘅侍奉，我相信喺我哋周遭都好多好多弟兄姊妹，好多人嚟见证住呢份上帝嘅恩典。我谂起喺窝福堂里边咁多年嘅历史里边，有好多唔少嘅前辈先贤，同样系因着耶稣基督嘅爱，喺唔同嘅岗位、唔同嘅地位里边，仍然系努力咁嚟到去为主作见证。有扶贫嘅，有培育嘅，有辅导嘅，有关顾嘅，喺职场里边有成为同事嘅鼓励，喺学校当中成为同学嘅引导，喺我哋嘅周遭成为咗朋友，我哋嘅家人嘅爱心服侍、爱心照顾，呢一切都系按照住上帝喺各人里边唔同嘅带领、唔同嘅呼召嚟到去服侍。无论你是服侍长辈，或是服侍年幼的学生，我们都要付上我们的爱心，让他们能够去看到耶稣基督。这个就是保罗侍奉的心态，他期望着在他身边周围的人都能够认识耶稣基督。这个正正就是为主而活的人生写照。来到这里，我想起有一位弟兄分享了一个见证，怎样能够去让人看到耶稣基督生命改变的一个能力呢？甚至乎最关键的，我们怎样能够有这份改变的动力呢？这个见证很有意思。一位弟兄分享了一次他听到一位在北韩传教士被拘捕的经验的见证。拘捕他的那个北韩官长跟这位传教朋友说，他说你们来到我们这里唱诗祈祷读圣经，会危害我们的社会安危。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咦，唱诗祈祷读圣经会危害社会安危呢？这个北韩官长说，你们这种做法会带来我们的制度改变，我们的社会会改变。传教士听到这位官长所讲的说话，心里面有一种的感动，原来我们经常所做的事，唱诗祈祷读圣经，是可以有这么大的威力的吗？用不用这么害怕啊？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份的认同，认同这位长官的信念呢？说真的，我做牧师都没有这位北韩官长这么大的信心。值得我们去反省，祈祷唱诗读圣经可以改变社会？老实说，改变你，改变你自己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原来是真实的，是我们的不信。我们要学习那位爸爸求主医治他的爸爸的时候，那个父亲所说的说话，主啊，我信，但求主帮助我的什么？不信。如果上帝是真的时候，祈祷唱诗读圣经，岂不是我们在这里正在荣耀上帝、赞美上帝、祈求上帝的国降临？为什么不可以改变世界？不过是我们忽略了，我们错过了，似乎这位北韩的官长比我们有更大的信心。 保罗在这三节圣经里面表达了对上帝的肯定，因为上帝是信实的。然后进一步他在跟着的段落里面，他表达了作为上帝的仆人要准备好，准备好要面对着任何的处境来到去成就这个的使命。第四节一开头就说，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上帝的用人。前面的三节是铺排了作为一个仆人要有的态度，然后在这个态度上面又准备实际的回应。作为仆人原来要付上代价的，作为跟从耶稣的人要付上代价的，是什么代价？在第四、第五节里面是分别讲了两个类别的一个的挑战和困难。作为仆人原来你要去忍耐、哦、原来你要去面对着困难、哦、在心智上面很大的磨练。不单止心智的磨练，而心智磨练往往是由于肉体里面的煎熬，鞭打、监禁、动乱、劳碌、失眠、饥饿，这些种种在肉体上面承受的难处和挑战的确不容易。但是为了什么啊？感到仔有没有想过，很多人够胆死去那些极权国家、封闭国家传福音，以性命相许的、哦、不单止是政府给你的压力，甚至乎民众、民间你隔离的亲戚可以施以暴力、哦、有生命的危险。而背后正正就是好像保罗这份的心智努力去侍奉，因为上帝是信实，甚至乎愿意放下自己。他说我不在任何事上妨碍人，是什么意思啊？他说不要人有任何的口实来到去指责、批评教会、批评耶稣。你想想，如果有人赞你、啊、你是一个好好的耶稣仔、耶稣女，还说你看看这个这样的耶稣仔，会不会是很大的分别啊？要做到无可指责的确不容易，但是个张力就唯有你放低自己。你愿不愿意放低自己为主所用，为主作见证，让人认识耶稣基督？我想用一个在教会历史里面的见证来到鼓励大家。在1539年的时候，正正值在这个的宗教历史里面改革时期，称之为归正时期的年日，皇庭、皇权和教廷之间经常发生冲突，争取争夺这个领导权。而这个在英格兰的都铎王朝里面的君主亨利八世，这个声称亦都可以咁讲，即系恶名昭著的亨利八世，他同当时的圣公会教会嚟到去争夺这个领导地位，甚至乎为了个人的利益，这个人结了六次婚，六个老婆，甚至乎啲老婆佢自己斩个头落嚟嘅。一个非常之可恶可恨的皇帝，他在1539年借着宗教改革的外衣来到颁下了史称为 Six Articles 这个六项 的教义。这个六项的教义其实就是带着这个天主教原本很多的色彩来到去摆在圣公会这个改革中的教会上面。这些教义将上帝的救赎恩典变得成为可以藉着人的德行来换取，其中就是透过弥撒就可以换取这个救恩。而当时的圣公会主教拉蒂莫 Hugh Latima 就公然来到去抗拒皇帝的颁令，并且辞去了公职来到抗议。后来这位的主教经历了几个年代，去到这个公元1555年，当这个的亨利离开这个世界，爱德华王亦都离开这个世界，就轮到这个爱德华皇帝的姐姐 Mary，在历史称之为 Bloody Mary 血腥玛丽。她在公元1555年的时候，就将这个的 Latimer 和这个、另一个的朋友叫做利德里，由于这两位的先言坚持持守圣经的真理而被判烧死。 当火焰吞灭这两位先贤的时候， Latima 有句说话来到去讲，他说感谢神，我们今天要在英国点起一盏永不熄灭的灯台。这些就是侍奉的心志，放低自己去坚持受苦，都为了基督。而他们的殉道都成为历世的基督徒一个很大的鼓励。这些正正反映了保罗的生命那个见证，一路一路都影响着很多很多跟随主的人。又或者应该我更加准确地说，是耶稣基督的恩典一直留在历史当中，激励着不同年代的人。这份由信念而来对耶稣基督的忠诚，虽然换来皮肉受苦，但是保罗会坚持。我相信换了很多人来说，他会那我就嫁嫁衣说不信就行了，就避过了这些的灾劫。我嫁嫁衣来到去答应我半嫁就行了，我就可以避过这些的危险。不过我们看到先贤的坚持，他们在历史当中挣扎，在那个困难当中挣扎，或者今天我们在这里未必能够完全体会到他们的难处。我们未试过没有地方聚会，没有这个圣经给我们阅读，未试过没有这个机会随便来去讲福音，我们很多未试过有限制有压力，顶多试过没有 PowerPoint 而已。不过我以前都试过没有 PowerPoint 啦，是不是一样可以敬拜上帝？不过我鼓励大家，除了我们自己个人里面的实际体验之外，我们更加要有以基督的心为心一样，去关心身边的人。很多很多人，很多很多弟兄姊妹仍然在困难与挑战当中，我们愿意去祈求主给他有能力更好的来到去靠着主胜过这些恐惧和威吓。第四、第五节里面很实际地表达了保罗的坚持，在实际里面他告诉我们有足够的准备去实践这份使命。然后在 第六、第七节里面就讲了，其实他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来到过，廉洁知识、坚忍、恩慈、圣灵的感化、无伪的爱心、真实的言语、神的大能，藉着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他讲的是有什么可以跟他一起来到去并肩作战，不是他的朋友，不是他的西拉，不是那些的他的提摩太，是耶稣基督，是上帝的说话，圣灵给他感化，成为他的能力，以致他能够在种种的困难里面作出正确的判断抉择。带给他的是廉洁、坚忍、恩慈，去看伤害他的人不是仇敌，他愿意去爱、去原谅。这个是保罗里面的生命力。然后在第八至十节里面，他更加能够给了一个非常之令人地是即是不简单的一个图画出来，看到耶稣基督给人那个转变的大能。第八节里面一开始就是荣誉或羞辱、恶名或美名，是成为这个段落里面的开始的引言，摆了两个相对的很吊诡的一个的现实，荣誉和羞辱、恶名或美名相矛盾但是共存。然后用了很多的句式，就是似乎、却是这种的相对的一个现实，你都讲紧面对着这些情况的时候背后的心态有什么荣誉、有什么美名、不是人对他的评价，是上帝的评价。人家说他是诱惑人的，他自己很知道他忠于上帝的托付。人家看不起他的，他知道上帝用他让人家看到上帝，人家在当中看他没有价值的，但上帝看他是有价值。 在生活里面人家认为他的是痛苦的，但他内心里面是快乐满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样样都有，有的是内心里面上帝给他的肯定，是那份平安和满足。这个就是保罗里面那份心声。一个荣耀上帝的人竟然就是在苦难和困难当中里面彰显了上帝的荣耀，你是不是觉得是多么吊诡，多么令人诧异呢？而更加值得我们就是去欣赏留意到，原来往往就是在那些人家以为不可能的事上面竟然发生了可能，才是荣耀上帝。最后我想以一个的教父来去结束了今天我和大家分享。在公元的70年至到155年的历史当中，教父披雷格这位士满拿教会的主教，因着他的信仰被街父刑场。当时士满拿的巡抚给个机会他，他说只要你来到去否定耶稣，不信他，我就放你。这位80几岁的老人家，他说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侍奉我的上帝，因为上帝从未亏待我，我怎可以羞辱那位拯救了我的君主呢？这个官员很生气，决定要烧他，但都给个机会，你还是坚持的话我要烧死你的。这位教父很平静地回答他，你的火顶晒都是烧一个钟头，不过你不要忘记有一个永不熄灭地狱的火，你要留心。于是乎巡抚这位官员就将披雷甲摆上柱里面，木柱里面烧死了。殉道的精神当年非常之普遍，因为每一个殉道者都带着这份信心认定主要再来。不单止在这么久历史以前，在文革时期中国大陆教会里面的王明道、王国显、倪托星等等，或者倪托星是再早一点的人，王明道、王国显等等的人，他们坚持自己信念，出名的林献高，他们都面对着酬劳之苦，但他们往往在困锁当中仍然彰显出上帝的大能，人被禁锢，心却是亲近上帝。这个就是仆人的心声。保罗在这里勉励我们，当我们愿意跟随主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这份的信心、勇气承受住因着基督信仰而带来的种种压力和挑战？又或者可能今天我们未有这种这么迫在眉睫的危险，但我们在生活压力当中，我们有没有好好倚靠上帝呢？我相信正正是保罗提醒我们、鼓励我们，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亲爱的主，我多谢你给我们有宝贵圣经，你提醒我们去倚靠你，你让我们透过祈祷、读圣经、敬拜上帝，来到找回我们同你原本的关系，我们找回你给我们的恩典和能力，更好的在生活里面来到去见证你。我们不奢望我们能够改变世界，但我们深信你是能够改变世界，但我们很坚定的，如果我们能够倚靠你的时候，你必定会改变到我们。求圣灵来到去光照我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